这个精神上怎么样才能够契入呢？你要是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这样子就契入了这个诸法毕竟空相，契入到这里，契入到这里呢，初开始契入的时候，那就是圣人得无生法眼了。这个小乘的学者，小乘佛教学者，就是出果虚幻，初开始入诸法实相。大乘佛教学者呢，就是出欢喜地得无生法眼，就是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作无体相，这个入诸法实相，什么叫做入诸法实相呢？所谓一切法无作无体相，就是所说的啊，这就是佛所常说的这句话，就是一切法无作无体相。这个作就是能作，能生起的因缘叫能作。体相就是所生起的一切相，就是能生和所生的意思。那么那个作就是因缘，体就是因缘所生法，就是观一切法也没有能生也没有所生啊。观一切法的因缘所生，所生法是毕竟空的，因缘也是毕竟空的，始终无有生也无有灭，这就叫做诸法真实相啊。那么这是说能做如是观的时候呢，就是不生不实相，也不生受实相，他就没有这样的分别心。但这个地方可以这样说啊，这个在真实相上来看呢，始终无有少法可得，所以也没有不实相，也没有受者相。但是因缘所生法上看呢，那当然还有不实者啊，也有受者，这件事有，但是不真实，就是如梦中境，如水中月，是这样意思。这个我们凡夫啊，没有修行圣道，或者修行圣道没成功的人呢，都是知道是真实的，不管是看见的、听见的、心里面想的一切事情，都认为是真实，而不知道是虚妄的。只有成就圣道以后的人，才知道世界上一切法都是虚妄的啊，如梦中境，如水中月，水里的月亮不是真实的，梦里面的境界也都是虚妄的，都是不真实。所以知道不真实，这是圣人的智慧才能达到这里啊，圣人的智慧才能够入诸法实相的。他能够悟入诸法实相呢，实在是因为经过长时期的修止观的关系啊，长时期的修止观，终究有一天他成功了，他就悟入诸法无作无作相无体相了，能这样子啊，才能有这样的境界。你不做如此观的时候，说我只是从文字上这样学习，你不能悟入的啊。在文字上这样讲解也可以，但是你不能够悟入诸法真实相，所以心里面呢还知道都是真实的啊，不知道一切法是毕竟空的呀，所以烦恼还是照样的活动，还是凡夫境界。菩萨意识方便密故，增益善根。菩萨修檀波罗蜜的时候啊，他做如是观，这个事情实在来说呢，他没有修檀波罗蜜的时候，他心里面也做如是观。你平常的时候啊，你常常静坐修止观，那么有事情的时候也就能做如是观。如果是平常你不静坐不修止观呢、啊？你说事情来的时候做如是观，那时候来不及，你修不来，你观不来的。这个我们呢，从文字上这样学习观一切法空如实相， 然后你静坐的时候，你坐如是观，你关都未必能关上来。你从文字上能过去了，但是你静坐的时候 不一定能关上来。何况有烦恼的时候更不能关的。现在在上面说行檀波罗蜜的时候，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就是他事先也曾经做如是观，观的能有多少相应了。所以在事情出现的时候，他内心里面也能够修止观的，应该是这样说。菩萨依四方便力故正依善根。前边须菩提尊者问了，什么叫做方便力？现在佛这样回答了，这就叫做方便力。这个方便呢，这个方便来说呢，就是方法。你用这个方法去学习呢，你就会有力量。有什么力量呢？能断除一切烦恼，能见诸法真实相，有这个力量，就是方便力。好，这个或者说方便力就是智慧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呢，先是由闻所成慧，听闻这样的佛法，在心里面有这样的领悟，就是闻所成慧。然后你还得要在娴静的地方啊，专精思维。专精思维的时候，你就能够以前成就的闻所成慧，使令他继续的进步，进一大步。然后在静坐的时候做如是观呢，又进了一大步，就是闻思修啊，又经过这三个次第，成就了这样的止观的时候，有这样的力量，就是方便力啊。所以说是方法也可以，说是智慧的力量也可以啊，因为你用这个方法，你常常做如是观呢，你就有力量啊，就有这个调伏烦恼的力量啊，使令内心清净，不起烦恼啊，叫做方便力故。前面说是这个供养诸佛种善根得真知时啊，还难得一切种子啊。什么原因呢？远离方便力的关系，你没能做如是观，所以你还不容易啊得无上菩提。这个这样来看呢，这个方便力啊，就是初开始转凡成圣的智慧。你要用这个方便力能够转凡成圣，你不用这个方便力啊，我们的心呢总是在有所得的境界上虚妄分别啊，这是我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没有布施想，也没有受者想，实在就是俄空观和法空观的意思。好，没有受者，没有施者，就是俄空观。啊，这个布施的财物也不可得，那么就是法空观。好，就是这样意思，也就是修这两个空观，慢慢的、慢慢的就转凡成圣了。转凡成圣了，就不退转于无上菩提了。你不到这个程度，老是靠不住的。说依四方便力故，正依善根。你用这样的呀，方便的力量，就是修空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的智慧的力量，正依善根啊，就是增长了你的善根，就是那个我们第一天讲的那个圣意善，增长了圣意的善根。我们一般的这个做善法啊，我们你饿了我给你个面包吃啊，这也是善根，也是的啊。我用一杯清水呀、啊、供养佛，这也是种善根。或者说其他的善根，只要是你缺少了啊， 你没有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如法实相，你没有这样的放念力的时候，那个善根是不具足不圆满的，不圆满。现在是说有了这样的力量的时候，你也就是由凡而圣。虽然他还不可，要是在啊家行位的菩萨呢，他还不是圣人呢，但是也不是一般的凡夫了，就不一样了啊。他就有这个方便力的学习啊，使令他的程度啊超越了一切凡夫境界。这个境界啊，是菩萨一时方便力故，增一善根，使令他增长了，增长了啊。就是由无而有啊，由少而多，所以叫做增益啊，增益善根，就是这个无所得的智慧啊，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你成就了这样的智慧，由这样的智慧啊，引发出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一切利益一切众，利益一切众生的善法。就都是无漏的善法了，所以叫做啊增益善根故。要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方便力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做一切善法的时候呢，这个善法不圆满，不能令你转凡成圣。所以啊，那个不在这里来说就不算是善根。好，这里要有这样的方便力故，增益善根，增益善根故，行檀陀波罗蜜，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好，因为你铸建的呀，这个无所得的智慧呀，观一切法自性空的这个智慧呀，这个智慧铸建的增长呢，用这个智慧再去修修檀波罗蜜的时候，将来会有更大的功德。什么呢？净佛国土，成就众生。这个净佛国土这句话呢，就是菩萨发无上菩提心，行菩萨道，将来他会成佛的。成佛的时候所居住的世界是清净庄严的世界，所以叫做净佛国土啊。那个世界不是污浊的世界，不是像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污浊的。这个清净的世界，我们在维摩诘所说经佛果品上啊，曾经详细地介绍这件事啊。金刚经也提到这个净佛国土，但是没有详细说。这个净佛国土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我们呢，我们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上次说是阿弥陀佛国啊，八功德水啊，有七宝池啊，七重行树，七重来寻呐、啊，这就是金银琉璃车骑玛瑙的、啊、所成就的，这是清净的世界，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佛成佛的时候，那个世界上的众生啊。都是有道德的人，那个世界就叫做净佛国土。这个菩萨在修因的时候啊，他在无量无边的世界教化众生，使令这些众生都能转恶为善，转凡成圣。好，等到菩萨成佛的时候，这些众生啊都到佛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就叫做净佛国土。我们仔细说呀，仔细来思维这件事，这个世界上啊，世界上的问题呀、啊，倒不是因为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有个高山，有个大河，来决定世界上的呀、啊，是安乐的世界，是苦恼的世界，不是，是众生心。来决定这个世界是一个安乐的世界，是苦恼的世界，是众生心来决定，就是众生的思想来决定的。 我说阿弥陀佛国都是有道德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就是都是有道德的人在那里，所以那是清净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很多很多的不道德，所以就有很多的纠纷呐、啊，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是啊，这个佛菩萨来到这个世界教化众生的时候啊，当然也应该救苦救难啊，生活困难啊，没有医院也应该做这件事。但是啊，问题的根本是众生的思想。说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做医院，他没有做安老院呢，他就是宣扬真理，开发人类的智慧，就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是根本的问题，能解决问题的根本的。所以这里面说是净佛国土啊，就是使令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有道德的人，那么这个世界就叫做净佛国土。而有道德的人呢，他的品德啊清净良好，他的内心是清净的，他的身口也是清净的，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他也不做有道德的人，当然不做种种有过失的事情，所以他居住的世界也当然是清净的。因为在佛法的道理来讲啊，世界是由众生的心所变现的，众生的心要清净，心净在国土净，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人有道德，那个世界也自然是清净庄严的，是这样意思。所以叫做净佛国土。这个净佛国土是做什么用的呢？成就众生，就是佛菩萨在这里成佛以后，在这个净佛国土成佛以后，还成就一切众生的道业，就是十方世界的众生都可以到这里来接受佛陀的教化，使他们转恶为善，转凡成圣，所以就是成就众生。像阿弥陀佛国就是这样意思，他是发了四十八愿啊，创造这个极乐世界成功了以后，十方世界的诸佛弘扬净土法门啊，劝十方世界的众生到阿弥陀佛国听阿弥陀佛说法，所以叫做净佛国土成就众生。但是这件事啊，你一定要成就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作无起相，你要成就这样的清净智慧，用这个智慧做种种功德，才能有这样的作用啊！净佛国土成就众生的，我们有所执着的心不行，我们有执着的心做种种功德，那功德不是特清净的，只能够在我们这个凡夫的世界，在欲界里面受果报，或者到舍利天受果报，无舍利天受果报，都是有漏的事情，还不是纯清净的。所以一定要观一切法自相空，你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才能够净佛国土成就众生的，才能这样子。当然这件事啊，我刚才说过哈，一定要是静坐修奢摩陀的止，在奢摩陀的止上去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这样修这样的观，这样子啊，你慢慢的就可以转凡成圣了。这件事没有显密的差别，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汉文佛教显和密都要有这样的法门的。我们还学着西方啊，我们像是显教的经论，密宗是怎么回事？我要去学习密，密也是这样子，只是多说一个咒就是了，念咒。但是里边的真实的修行的境界还是这个。我读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就是《大日经》。《大日经》上说啊， 佛它已经是密宗的根本的经典，他说佛法的真实意就是般若波罗蜜，说摇铃子散供这些这都是方便，这大日经是说这话。我读完了这部经，哎呀，真是想不到的事情，密宗的根本的经典还是赞叹般若波罗蜜，其他都是方便。当然众生的根性不同嘛，欢喜摇铃啊，欢喜念咒也好嘛，也不能说不对哈，这也是对的。是菩萨嘛，菩萨一是方便利故，增益善根，增益善根故，行檀罗波罗蜜，净佛国土，成就众生，这样子。不是不受世间果报，但欲救度一切众生故，行檀罗波罗蜜。这个地方又加以简别啊，不是不受世间果报，这个不是不受世间果报，我们能够啊学习这个布施的功德，学习这个布施功德，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受世间果报，这是我们一般人就是这样意思啊。比如说我们买花供佛，将来我们能得32相的功德，哎，这个百花有这么大的功德哈，那么我们就买花供佛。那么这当然，这就是我不求布施呢，将来我能在人间得大财富，这是好嘛？得大财富好，所以就修布施啊。所以我能持戒，我将来在人间或者天上能得尊贵的身体、高贵的身体，哈，比一般人不同，哈，比一般人好。那我就去修受持境界。这样讲呢，这就是受世间果报。这个受这个字就是爱着的意思。我为什么呢？我的财富要布施出去给别人受用的。受世间果报，我欢喜得世间的果报，得人间的富贵，或者是到天上去享天福，是受世间果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做这件事是为我个人的利益的关系，我做这件事，我做这个我救护社会上的灾难啊，社会上的有生活困难的人，本来你拿出来的财富利益他们，对于他们有利益的，但是你的动机是为自己的利益做的，觉得受世间果报。现在这位菩萨呢，菩萨行檀罗波罗蜜的时候啊，是不受世间果报，他的目的也不是爱着世间果报，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不是我自己，我将来要怎么怎么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欲救度一切众生，他只是心里面想，哎呀，你生活困难呢、啊，我解决你的生活困难，为你的，你身体不健康有病痛，找一个医院的医生给你治病，就是为了众生的利害关系，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不是这样意思。当然呢，我们愿意啊，自己将来得到可爱的果报，我们才去做功德，这也好，也是好哈。只是应该啊，过了一个时期，应该再进一步。进一步的时候，就会说，我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是这样意思。当然，这就是用大悲心呢、啊。而做布施波罗蜜，为利益众生。但是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的时候，这是大智慧。所以菩萨道就是大悲心和大智慧所成就的。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说我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布施波罗蜜多，那我将来不能得到阴天的福报了吧？不是，你虽然没有这样的居心呢，将来一定还是得到人间的大富贵的，你还是能得到的。但是因为你最初啊，你的发心是为了无上菩提，为利益众生呢，你这个功德就是更广大 啊，它不止于此啊。要是我们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话呢，我们不能够观一切法自现空的话，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害关系而做功德，那功德就这么多，就是使令你将来在人间的得大财富啊，得大富贵啊，或者升天，这功德就到此为止了。要是你能发大悲心利益众生啊，观一切法自现空的时候，你这个功德是无穷无尽的延续下去了。所以《金刚经》上啊，不止一好多次的在较量这个功德啊，学习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比财施的功德广大无边，是这样意思啊。但欲救度一切众生故，行檀摩波罗蜜啊。这个菩萨修这个布施波罗蜜啊，不受世间果报，但欲救度一切众生故，行檀摩波罗蜜，是这样意思。那么从这个文上看呢，我们应该这样学习，应该这样学习。这样学习一方面能使令自己啊转凡成圣，一方面啊使令自己的菩萨道也成就了，一方面使令自己修布施波罗蜜的布施波罗蜜多的功德无穷无尽的延续下去，好过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修而做功德，好过这样子。扶持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冲出法意，行斯罗波罗蜜，应沙婆惹念，持戒时不堕淫怒痴中。这个前边呢，这个布施波罗蜜这一段说完了，这是第二段啊。扶持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冲出法意，这昨天讲过啊，从开始发无上菩提心，行斯罗波罗蜜。这个斯罗是印度话，翻到中国话就是戒啊，就是戒波罗蜜啊。这个戒刚才也提到啊，我们要能够持戒的话呢，这个诸恶莫作，这个啊，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不要妄语，也不要饮酒啊，这是五戒，或者说八关斋戒，或者十善戒，或者出家人的戒，或者菩萨戒啊。将来啊，你没有得无上菩提之前呢，你能得尊贵身啊，就是在人间得人的身体，但是这个人的身体高贵，比一般人好得多啊。或者得到天上人的身体，那是更是比人间更殊胜啊。那么能够得这样的果报，那么叫做戒。这持戒这件事呢，也不是容易啊，比这个布施波罗蜜就难一点啊。我昨天说过，布施波罗蜜只是你拿到你所有权的财物去给别人解决困难，对于你本身的行为啊，这件事没有讲，没有提啊。但是戒波罗蜜啊，可就提到你能行布施波罗蜜，同时你自己的品德也要提高了，那就是戒波罗蜜，改变自己的思想行为，这件事是很难的，这件事不容易。你叫我拿多少钱做功德可以，你叫我这件事不要做，那不行，这是很难的事情。好，这个在大智的论上啊，说到一件事，说是因为这海里面的龙啊，大力毒龙，这个龙是有毒的呀啊，它这个毒的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一个人你要遇见这个毒龙的话，这个龙要用眼睛一看你，假设你身体不健康，你立刻就会死掉了。它这个毒气是什么厉害？要是啊，他用他的这个气呀、啊，喷到你的身上的时候，就是你身体健康也会死掉了。这个毒龙的毒是这么厉害。但是这个龙啊，他们这个他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恼的事情，还羡慕人间的事情，羡慕人做人的事情哈、啊。 所以他们这个龙呢，这一天呢受一日戒，受八关斋戒，这个龙，好，受了八关斋戒的时候啊，他就离开了他的家，就到阴间来呀、啊，在树林里边呢，在那静坐。这个龙来到阴间，在树林子里面静坐，它龙有点神通的哈，它就变现人的那个端正人，在那里树下坐，坐就是思维啊，坐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思维。这个受八关斋戒啊，照理说呢，应该住在我们在家居士受八关斋戒，应该住在庙上。啊，就是庙上受了八关斋戒以后，你应该静坐，思维的苦空无常无我，应该有这样的正意念，应该这样如理作意思维啊。也应该就是修奢摩陀的子，也好修观，也可以拜佛，也可以念经，这些做有功课表的哈。不应该受了八关斋戒哈，离开了寺院，跑到 office 就去做事情去。你那样当然也是可以，但得到的功德不是很多。那么这位龙呢，他受了八关斋戒以后啊，他就来到人间呢，在树下坐这样思维，思维久，时间久了呢，就睡着了。一睡着的时候啊，他就恢复原形，就变成个蛇的样子，在那里。这个时候正赶上有个打猎的人来，这个打猎的人来，一看见这有一个大蛇在这里、啊、看这个蛇的身体这个颜色啊，说七宝色，金银财宝这个颜色非常的美啊。他一想，哎呀，这个皮非常的尊贵呀、啊，我要是能够拿到这个皮，我就发财了。于是乎，他这个人的胆子是很大哈、啊，就用一个杖就压住他的头啊，然后就剥他的皮。当然这样一剥，用刀来剥皮、啊、这个龙就醒过来了。醒过这个龙呢，他就心里想啊，我的力量能把这个国家变成个大海呀、啊！你这个小人物能苦恼我吗？心里就想了。但是我今天受了佛戒啊，我要持戒，要安忍这件事。他就是闭上眼睛也不看他，闭气不喘，闭眼不看他，就忍受他这个剥皮的这个苦恼，忍受。但是皮剥完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天气热呀，他就在那个在土里边玩转，这个土地上啊，就想要到大海去。可是这个时候啊，这个地面是很多的小虫子，这个蚂蚁很多，就来吃它的幼。他心里想，我要到大海去，这些小动物都死掉了啊，我又犯戒了啊。说好，这个野兽子，我这个幼我今天呢不是给你们吃，将来呀、啊、我做大菩萨，我说法来不是你们，将来是法不是，现在我的身幼不是你们。就是他忍受着这个苦啊，逐渐的呢，这个龙就死掉了。死掉了呢，就升到刀立天。他从畜生道到天道去享福去了。这《大智度论》上说到这么件事。这个故事看出来呀，这个龙王有这种境界，能够忍受不惜生命而持戒清净，不肯杀生，这就是很不容易。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呢，人间的人，我们要是受了佛戒啊，受了戒的时候，一般的事情呢，当然我们没有特别因缘的时候，我们持戒清净，这是不难哈。有特别因缘的时候啊，要使令你犯杀戒、犯盗戒、犯淫戒、犯妄语戒，有特别因缘的时候，这个是不容易。比如这个时候，我要说一句谎话，我能赚十万美钞；我要说真话呢，十万美钞没有了。那么你是说谎话呢， 你是说真实话呢？就在这个时候不容易，在利害关头的时候你能出列，这是不容易的。但是现在说这个龙王他自戒呢，他就升到啊倒立天上去了。所以这件事啊，说来容易做来难呐、啊。持戒是一个特别高尚的事情，但是也是比较难的事情。好，这个那么怎么办法？怎么样办法才能够持戒清净呢？要常常的静坐修止观。你常常静坐修止观的时候啊，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常常做如是观呢，就把你的贪嗔痴的烦恼逐渐的减轻，啊，由重而轻，由有而无。这个犯戒就是因为烦恼才犯戒嘛，我贪心犯戒，由嗔心而犯戒，好，由愚痴而犯戒，好，由烦恼而犯戒。现在修止观的时候，使令烦恼轻微了，你就能持戒清净了。就是它互相有关系啊。我们能持戒，所以能修止观，所以能修学习智慧。但你修止观学智慧呢，所以使令戒也清净，是互相支持的这件事。所以我们只是受了戒，我不修止观，我不静坐，不静坐，你的问题就是就老是存在那里，烦恼不能调伏，不能调伏就有困难，持戒清净就有困难。所以我们呢，这个佛教徒啊，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能发心静坐的佛教徒，我看还是少数，是少数。好，不静不愿意静坐的还是多数。所以这样情形就看出来啊，我今天的佛教不兴盛，不兴盛的原因是在这里，是这样子。这上面说是冲出发意，菩萨摩诃冲出发意行斯罗波罗蜜。他修行这个斯罗波罗蜜，就是安住境界，持戒清净啊，这样子。应萨婆惹念，就昨天我们说过，为什么要持戒呢？为得无上菩提啊，有这样的菩提愿。要是我们呢，我持境界，将来我为了得尊贵身，那就与无上菩提相违反了。好，是应萨婆惹念，持戒是不堕淫怒之中。这个持戒的时候，我受了戒以后，我能够保持清净，不违犯戒啊，不违犯戒。怎么叫做不犯戒呢？不堕淫怒之中，就是心里面不要有这个淫欲心啊，不要有愤怒心，不要有愚痴心。你心里面没有这样的思想，没有这个淫怒痴的思想。这个痴啊，是愚痴。什么叫做愚痴呢？就是不知道一切法是因缘有的，不知道一切法是无常、苦、空、无我，不知道这样的道理叫做愚痴。所以不堕淫怒之中，就是我这一念明了性的心呢，不入于淫怒痴里边。淫怒痴是无眼的，我的心呢保持清净，不入于无眼之中，这件事不容易。所以非要你静坐修止观，才能使那淫怒痴不生起，才可以这样子。好，以不堕诸烦恼缠发。这个淫怒痴在佛法中，在一切烦恼中是一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烦恼啊，就是以不堕其他一切的烦恼的缠绕里边啊。这个烦恼出现的时候，就像缠绕啊，就像我们人的身体自由自在的活动，忽然用绳子把它绑起来了， 那么叫缠绕。现在我们的明了性的心呢，被烦恼所缠绕，就是出现了烦恼的时候哈，就是说不堕淫漏之中，已不堕诸烦恼缠绕，即诸不善破道法。前边只是烦恼，好，内心里边呢有这个染污的思想，这个诸不善呢，就是有染污的烦恼表现在行动上，有了啊罪过的行为叫做诸不善，啊，就是杀盗淫妄这些事情啊，破道法，这个有淫漏痴，诸烦恼缠绕不善，都是破道法，能破坏我们修销圣道的事情。我们修销戒定慧的时候，戒定慧也是道，能向于无上菩提那里去。现在你心里面有了淫怒执，有了诸烦恼缠绕，有种种不善的罪过的行为，你的戒定慧被破坏了，你就不能够由烦而生，由因而果，得无上菩提了，就是这样事情。现在说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呢，他修行戒波罗蜜的时候啊，是符合无上菩提的愿，而没有这么多的烦恼，也没有烦恼的罪过的事情，不破坏他内心的圣道，是这样意思。
不是须菩提，菩萨摩诃冲出法意，行识罗波罗蜜，应沙婆惹念，持戒时不堕淫怒之中，已不堕诸烦恼缠，即诸不善破道法。前面的一大段是说檀罗波罗蜜的方便力，这一段是说菩萨学习戒波罗蜜的方便力。这个戒主要是清净身口两部分的过失，但是内心的过失也需要调伏的，所以说不堕淫怒之中，已不堕诸烦恼缠绕，即诸不善破道法。这个淫怒之中诸烦恼缠，这都是属于烦恼一部分的，记住不善是业，就是表现在身口的罪过，是祸和业，这两种啊污染都有啊破坏道法的作用。现在菩萨修销戒波罗蜜的时候，是把这两种污染都清除了，烦恼也调伏了，这个罪过的事情也消除了，就是不破坏道法的。可是啊，前面说已不堕诸烦恼缠绕，这句话应该再解释，所以下面说要坚贪破戒嗔恚，懈怠滥意于此，那么这就是诸烦恼缠绕。这个坚贪呢，是檀罗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这个坚和贪有一点不同，就是自己已经得到的财富啊，而不肯布施，你叫做贱；
没得到的财富还是啊追求越多越多的追求啊，叫做贪。实在里边的性质呢是一样的啊，奸就是贪，贪就是奸。而这样子做呢，这就表示啊没有慈悲心的意思。看见有困难的人没有同情心，所以叫做奸贪。破戒就是戒波罗蜜所对治的烦恼，这个破戒也就是啊，不是贪烦恼而破戒，就是嗔烦恼或者愚痴的烦恼，各式各样的烦恼而破戒的。这是啊，破了所受的戒法，破了所受的戒法，当然这是有罪过的事情。我们啊，初来到佛教的人